几年以前，有一位弟兄送给我一本书，那本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就很吸引人，那本书叫做《走出基督教》。所以我想可能你们中间有些人看过这本书。那个书的作者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从小在台湾信佛教的一个人，那么他后来他跟他先生因为就离了婚，他就变成一个单亲的一个母亲，然后他就在研究佛学，在佛教里面他有很深的研究，后来又到日本去念了一个佛学的博士。但在日本的时候，后来他就碰到了一群基督徒，他就受到他们的吸引，后来他慢慢的他就离开了佛教，他就变成了基督徒。所以我记得几年以前那时候教会有一个冬令会，那年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理由我没有去参加，还是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聚会，那么就请了他来做见证，也请来他分享他对佛教的认识。所以在当时来讲，在不管在美国在台湾都是非常非常的他非常受欢迎，因为他有很深的佛教的背景，然后他又离开了佛教的信仰，又进到基督教的里面。但是在那本书的里面呢，他就讲，他说他一方面到处去演讲，到处去做见证，但他心里呢还是觉得好像不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他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他觉得好像有很多的事，一天到晚有很多的事情在他的身上。那么后来呢，他这本书里面讲，他常常到外面做完见证以后回到家里，看到女儿就跟女儿发脾气啊，他就觉得一直在那里很多的挣扎。后来呢他就说他就碰到了另外一群基督徒，他从那些基督徒里面呢，觉得他们的教训好像很吸引他啊，就从那些基督徒身上他也看到一些东西，他很羡慕的一些东西，他就离开他就跟着那群基督徒去了。那么所以他就写了本书，他那本书是虽然名字叫做《走出基督教》，但是其实他是从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群里面就进到另外一个群的里面。那么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好奇哈，到底有怎么会有那么一群基督徒能够那么吸引他，所以我就到处去问人，到底他这个去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到底为什么那么吸引他？问了半天，我也问不出什么道理来，没有人知道，好像没有人知道。那有一次我碰到王永新牧师，我也问他，我说我最近有这么一本书，你知不知道？到底他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团体？王永新说他也不知道，他也没看过那本书。那我说，哎，我就把我那本书借给你看，你看完以后，你帮我打听打听。我说你的交友广阔，你大概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我说我真对那个团体很好奇哈。结果他看了，他拿了我的书，也没有还我，也没有给我那个答案。但是大概前几个月，有一次我在很偶然的机会里面，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就提到那个作者，然后也讲到说他去参加的一个团体是什么团体呢？就在台湾的有个团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团体，叫做圣灵学校。那我就恍然大悟了，因为圣灵学校它里面是极端灵恩的一个团体。而且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错误的教训，啊，那你们知道那个范大林弟兄以前来跟我们教中间，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指出他们中间的教育上面的很多的问题，然后也指出那个负责的那些弟兄很多在行为上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圣灵学校大概几个月以前，在世界日报上面就全版的面啊来。的那个过来攻击范达林，然后说你为什么来那个指出我们的错误，什么讲了一大堆。所以那本书的作者好像是说是他说走出基督教，他其实是从一个正确的道理进到一个不是那么正确的一个道理的里面。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好像是那么大的一个转变，一个对他讲那么大的一个转变，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容易的就吸引，就错的走到一个错误的道理的里面去？ 那么在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是同样的来教导哥罗西的信徒们，怎么样的在真道上面持守，怎么样的在真道上面能够真正的能够在里面长进，免得受到那些保罗用一个花言巧语，用一些吸引人的道理能够引了就离开了真道。我想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一段圣经，看几节圣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愿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我们今天就在思想这几段圣经。保罗在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怎么样的在主的真道上面能够，他这里说，他说是要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怎么样在主的话语上面能够持守，怎么样在主的话语里能够抓住主的话语，免得摇动，免得受到人的迷惑。那么在开始的时候，保罗他说，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的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么在这个，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的翻译的话，中文是这里翻译成尽心竭力，但在英文的翻译里面，他是我是为你们是怎么样的 struggling， 怎么样的来一个征战。那这个字呢，在新约的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用到。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他用了他把翻译成脚力争胜。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十节的地方，他是用征战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保罗说，我是怎么样的竭力的为你们征战，我是怎么样的竭力的为你们去奋斗，为了要你们成就这些事情。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那个哥罗西的背景，当保罗写这个哥罗西的时候，你们知道他在哪里？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几卷书信，我们都叫做监狱书信，是保罗在监狱的里面写的。所以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哥罗西的教会，他是在罗马的监狱的里面。那么以巴弗来看他的时候，就把哥罗西教会的光景来告诉了保罗。保罗说，当我听到这个光景的时候，我心里就为你们的光景，心里就为你们的情形，我为你们挂心，为你们的一些情形忧虑。如果你看哥罗西书前面的时候，可以继续的看下去。所以一方面他心里有很重的负担，一方面他心里有很重的压力在他身上，好像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压力的一样。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保罗怎么能够做什么呢？他在监牢的里面，离他们有很远的距离，在那个地方他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虽然他可以写这封信要给他们，但是大部分哥罗西的教会的人跟他根本不认识，因为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设立的啊。你如果看里面继续看下去，那么保罗唯一能够做的是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在第一章第九节，在这里提到，我来念给你们听。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 我想在这里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当我们听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了一些重负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也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让神来成就他的旨意，也借着祷告让神在他们身上保护他们，让神来在他们身上带领他们。我想今天我们教会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也许有些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很迫切的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很希望的能够让他们能够也能够让像我们一样能够认识主。那么有些人也许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以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可以把一些书刊介绍给他们，但是也有些人，也许他们是他我们的家人，也许住在很远的地方，住在台湾中，住在国内很多地方。那么我也知道有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打电话回去，但是每次打电话好像电话里匆匆忙忙，也不能够讲什么。我们一个最有效的，能够为他们所做的，最有效的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当然我并不说我们只祷告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祷告是一个根基，借着我们的祷告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神的圣灵能够在他们心里做工，神能够借着各样的机会，借着各样的环境，让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主。我想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功课。保罗把哥罗西的教会，他听到哥罗西教会的情形的时候，他就把哥罗西的教会尽量的在为他们祷告，把哥罗西教会整个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让他学习的功，保罗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呢？他这里他说是他要叫你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里有三点，他第一个，他要希望他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慰。那么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这里的讲，他说是他的 hearts may be encouraged， 他的心能够得到鼓励。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应该有个彼此扶持的心，教会的里面我们有个彼此帮助的心。当人受到忧伤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用智慧能够来安慰他们，来鼓励他们。当人心里有怀疑的时候，当心里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勉励他们，我们怎么样的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心。所以这第一个，他这里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他的祷告。第二个，他说让他们在爱心互相联络。那么这个在英文的里面，它是 united in love， 或者是有另外一个翻译，它是 knit together in love， 把爱用爱紧紧的把它联合起来。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也看到听到有很多人说，当他来到教会以后，在教会里面得到，在教会里觉得很温暖，教会里面很多人很多的关心。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不够，特别是当一些人有软弱的时候，当一些人失败的时候，当一些人跌倒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显出公义，而我们不能够显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爱心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来相爱？我觉得我们都很熟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有爱的定义。那我觉得今天在神的爱的标准的上面，是他说他在，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那段圣经，我念给那个几句话念给你们听，我们都很熟的。他我要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盼望，爱是凡事忍耐。今天的我们爱心是不是能够彼此接纳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凡事能够包容， 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相信到一个地步，能够 trust 到一个地步，能够我们说能够凡事相信，然后我们是不是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各样的情形的里面，我们还仍然不失望，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不灰心，我们是不是一直能够凡事能够忍耐，等候忍耐他。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话，你们知道早期在高雄有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妙学里，他是加拿大人 Wesley Mills， 那么他自己取了个中文叫做妙学里。那么他后来他自己取个小名叫做老妙。那么所以呢，他每次写信的时候，他下面签名就画一只猫啊，所以这。那他在高雄那一带呢，就专门做那个青少年的工作。他这一生都没有结婚，所以他就租了个房子，然后就找了一些青少年呢，就住在他的家里。你知道那些青少年如果不是住在家里的话，大概都是在行为上面什么都是不是很好的，所以大概都有点问题的青少年。所以他就在那边做学生的工作，做了很多很多年，大概是我想总有三四十年，我不知道，对，因为我认得他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我又听说他在那边又做了很多年。那么后来呢，他就从 OMF 就退休了，就回到加拿大去。但回到加拿大去，他心里还是很想念他在台湾的那些青少年，所以后来呢，他又想跟 OM 去申请，他说我可不可以你让我再回到台湾去。但是 OM 说，你既然已经退休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再接纳你去了。所以为了这个呢，他又参加了另外一个差会，因为那个差会说我可以帮你转一些奉献，所以他可以又回到那个台湾去。他就在台湾在那边继续的做青少年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六七十岁了。所以他就我听到最近他身体很不好的，最近才刚刚才又回才回到加拿大去。那么你听如果听到这个故事，你觉得他在那边一定是啊，在那边一定是那个很成功啊，一定是在那边很受那些青少年的欢迎啊，很在那边做的很事情很好。是，我想的确是他在那边，大家都知道他那边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有很多青少年也因为他的缘故，不仅是信主，而且后来都很有成就。但是我也听说，当他跟那些青少年中间一起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就后来就跑掉了，也有人偷了他的钱，也有人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让他很失望的事情。但是因为他的爱，就好像这里所说的这样，这个就是这个爱，因为他能够凡事包容，因为他能够凡事相信，因为他能够凡事盼望，因为他能够凡事忍耐，所以让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在那边侍奉下去。甚至当他退休以后，他还是继续愿意的回到那个地方去做这个青少年的工作。我想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教会的里面，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的在彼此相爱的里面，怎么样在彼此相扶持的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我们爱的时候，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们会发现人能够所付出的实在是有限的。所以他这里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那是一件很不容易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我想你们可能都很多人都那个你们都听都看过那本书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啊，这个是 Philip Yancey 他写的一本书，那么后来就翻成了中文叫做恩典多奇异，大概是这样子。他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个有一次呢，他跟他非常非常亲近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的朋友。有一次呢，在一个机会里面，那个基督徒朋友就跟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你很关心我，你很爱我，啊，你常常帮助我。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是个同性恋的，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哈，非常大的震撼。他有时候他跟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在回应他，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去跟他继续做朋友，但他决定，他说好，他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来，虽然我不同意你做的你的行为，但是为了你这个人，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来接受你，我还是能跟愿意跟你在一起。所以他那个朋友后来就跟他讲说，在我所有的基督徒朋友里面，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接受我的，唯一的能够继续支持我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还在一起有一段时间在一起。但是到有一天，他那个朋友跟他讲说，他我现在愿意来做传道人，我现在找到个教会，他们能够接受同性恋的人，然后做那个做传道人。他我在那个教会里面被爱慕，他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的爱慕典礼？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就是很大的挣扎，一方面他愿意来支持他，他愿意来继续来扶持他，但是他也不同意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更不能够接受他被爱慕安立成牧师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在心里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在那本书里面，他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去参加那个人的爱慕典礼。那我讲这件事情说，讲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会碰到一些难处，我们很容易的在那个很公义的立场，很容易的站在一个批评论的立场，只说这个人是不对，这个人不对，对我们来讲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当我们愿意用完全的爱，就和主耶稣一样，他今天他在我们身上的爱，岂不是也是这样的爱吗？今天我们再软弱，今天我们再失败，今天我们再次得罪他，他的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他永远希望能够让我们再回到正路的上面来，而且他为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方面在真理上面，一方面在公义的上面，我们要学习，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在爱的里面，能够彼此接纳，能够彼此扶持。这是保罗第二点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第三个，保罗在为哥罗西教会，他说以至于能够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里提到三点，好像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它是在悟性的里面，那么英文的翻译是 understanding。 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够用理性啊。我们既然要相信，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就不能够用理性。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来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彼得先生也讲，我们心中要随时准备好，当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盼望的缘由来告诉别人。所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理性，需要用我们的悟性来了解，来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路加福音也是一样，对不对？路加讲，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我既然那些传道的人把他们事情告诉我们，我就详详细细的考察，把它仔仔细细的把它写下来，为了要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在理性的上面，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体会的，因为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我们的了解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理性上面学习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第二点，他说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另外，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 full assurance， 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有个确实的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是从理性里面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我想有很多人听过我自己的见证。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无神的家庭里面，我父母亲从来不相信有鬼神的事情，所以我从小觉得世界上也没有鬼也没有神。但是后来有人把我带到教会里面去，那么在一个夏令会的里面，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那我就那边就信了主。但是在信了主以后，对我来讲就一直有个挣扎，到底我的信仰是一个巧合呢，还是只是一些不是出于理性的一些东西呢？所以我里面一直有个挣扎。所以我一方面我相信神，一方面我相信主。我也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花很多时间在祷告，在花很多时间在里面读圣经。但在另外一方面，我很多时候每次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啊？是不是我只是一厢情愿的一些想法？一直等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讲员他其实很简单，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跟人家传福音，我也很喜欢用这种方式。他就很理性的来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来证明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复活。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让我的信心整个有180度的改变，从理性的里面让我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让我证明了给我看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我想耶稣基督复活了，那表示他是神。既然他是神，他所说的一些话，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会超过理性。虽然我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明白，这我就必须要接受。那么我就从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就相信了旧约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东西，因为主耶稣在地上常常引用旧约的那些事情，所以让我对圣经，让我对神就不再有怀疑。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有感性的那部分，我们需要来经验神，我们需要经历神，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我们理性的那部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让我们的信心有个确实的把握。然后第三点，他说我们是丰丰足足的。那么其实在英文的翻译的里面，他是说因为我们在悟性的里面，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充充足足的能够了解后面所说的这些事情。那么所了解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他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最近有些电影有些书，那么有个很有名的电影叫 Divisive Code， OK， 那么它的里面就是讲到很多的那种野史，很多没有不正确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很常常人常常很容易被这些东西来吸引，我们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啊，那些东西好像是很让引起我们好奇心的东西。但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奥秘的时候，不是那一类的东西。圣经讲到奥秘的时候，它常常是表示说是一个隐藏的真理，但是是借着神的启示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每次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圣经里面提到奥秘的时候，都是一个隐藏，都是一个真理，但是那个真理是隐藏的，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借着神的启示，能够把这个真理就显明出来了。那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奥秘，因为他在前面提到了，在1章27节的时候，他这里提到这个奥秘。他说这个奥秘是，我来念给你们听：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是个圣经的中心的一个信息，这是个新约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今天神在外邦人中间，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人，神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以至于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 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我来念给你们听，有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同样讲到同样的这个奥秘，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这是讲的犹太人。第十二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是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光景，但是信了主以后呢，他说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里的圣徒是指的犹太人，我们跟犹太人同，都在神的国的里面，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指望。到有我们今天能够进到神的国的里面，我们今天在神的家的里面，不再有种族的分别，不再有男女的分别，不再有社会地位上的分别，我们能够一起被建造起来，成为神一个神的一个灵宫，我们一起被建造起来，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盼望，有些人的盼望是在事业的上面，我们希望将来事业能够很发达，有些人希望能够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有一些人希望儿女很有成就，也有一些人比较属灵一点，他希望他的侍奉很有能力，他能够做工很有果效，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我们都可以有这些盼望。但是我们最终的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然后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鬼医病，然后当他们出去回来以后，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记载，他回来非常非常的兴奋，他连鬼都服了我，然后我做工非常非常的有果效，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你所叫我做的事情我全部都做了。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这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十章十七节，我来念给你们听。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丑蝶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能害你们的。哦，这个多荣耀，你看连撒旦的权势都受到攻击，能够胜过撒旦一切的权势。如果今天有一天我们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大的权势的话，我们岂不是非常非常高兴？但你看，继续看一下，咱们说第二十节，他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是不是好像还要很奇怪的讲法？这些你能够胜过那个鬼，胜过那个撒旦那个权势，算不了什么，比起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比起你们所得这个救恩要差很多。今天我们的指望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了我们荣耀的盼望。这些外面的这些东西是神可以使用我们，神可以借着我们可以做很许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切的指望，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永远的盼望。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会受到许多的难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受到许多的困难。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面，今天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许许多多的困难都有会许多的难处。但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既然把他的儿子白白的赐给我们，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所以我们的指望，因为耶稣基督爱了我们，我们的指望，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所以我们今天其他的一些事情都不微不足道，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让我们跟主的爱隔绝。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当我们在悟性的里面，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了解神的奥秘，我们能够丰丰富富了解神的恩典，就是在神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荣耀的盼望。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永远的把握。下面保罗就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怎么样的在这个信心的里面我们能够增长。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很快的能够讲一下。他这里他说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我就欢喜了。这里保罗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循规蹈矩，一个是信基督的心得到坚固。那么在如果你看很多的参考书，他讲这两个都是军事的名词啊，所以呢就讲的循规蹈矩是很有次序很有条理啊，那么讲的坚固很坚固的一个防守。我想了半天，我想到底什么叫做循规蹈矩？为什么保罗看到他们循规蹈矩？那么跟以前所讲前面讲的这些信心，跟以前讲的那些有些人有用各样各样的花言巧语来迷惑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就想起，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长进，我们是不是有次序的一步步的追求来长进？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电脑，有 internet， 有许许多的东西，有很多资，有许多的资讯。今天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来得到更最大的果效。我们要找任何的资料，马上在 internet 上一找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啊，有时一个字，有时一个词，我们 internet 上找就可以找到几千几万的那个一条的可以找到英雄找的东西。以至于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属灵的追求里面，在属灵的长进的里面，我们也常常找捷径。在我们教会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那本书呢是一群人他们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他们把四福音整个整理起来，他们用手写一个把它一个个来四福音全部把它整理起来，把它对照起来。所以有些地方有些字的记载是只有某一卷福音里面记载的，有一个字是两卷福音里面记载的，那么它有比较这两卷福音里面记载它中间的用的字有什么地方是多一点字，有的地方是少一点字，那么有的地方是三卷福音里面记载，有四个福音都记载，所以那本书里面就把它全部把它安很有次序把它安排起来。我想哇，这个真是很大的功夫哈、啊！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四卷福音把它这样整起来，变成一本书。今天有多少人能够这样的肯下功夫的在圣经上面的学习？今天有多少人肯下功夫在圣经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对信仰的了解，我们对神的认识是那样的肤浅，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下功夫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操练， 没有下功夫好好的在信心上面来学习。今年很多时候我们看一本参考书，我们所能够领受的，跟我们好好的坐在这里，坐在这里花一个小时，把这段圣经好好的仔细来读，好好仔细来看，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有次序的，让我们在属灵上面有长进，有次序的在属灵上面有追求。然后下面讲到，我们信基督的心要坚固。今天我们信仰的对象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些知识，今天我们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不仅是在知识上面我们要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不仅在道理上面我们要明白，我们也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经验里面经历到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当我们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因为我们相信他是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能够对他的信心不会动摇，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依靠他，继续的仰望他。我觉得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过去这几年里面，这两年里面，神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神让我学习一个最大的功课，不是在乎今天我对圣经的了解有多增加了多少，是这些很重要，我需要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也不在乎对教会的治理、教会的带领有多大的了解，我也需要学这里有学习。但是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给我的最大的功课，就是到一直到今天，他仍然坐着为王；一直到今天，他仍然掌权；一直到今天，他还掌管着一切。所以，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让我继续的能够依靠神，让我能够继续的仰望神。也让我继续的能够往前面走。也是因为这样的信心，当有其他的讲法，有不同的其他的说法能够来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继续仍然能够在信心的里面能够站立的稳，继续在神的里面我们能够站立的住。最后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说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那我今天没有时间来仔细来看这些，但是这里面至少有六点。第一个，我们的信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尊他为主。如果你看其另外一个翻译哈，他是说你们怎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信仰相信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信仰很好，可以让我们得到帮助，让我们能够心里得到平安，让我们得到喜乐。但是我们有没有接受他做我们主，做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主权完全交给他？然后第二点，我们是不是遵他而行？是不是我们只是了解一些道理，还是我们真正的在每件事情上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继续的遵他而行？然后下面怎么样的遵他而行呢？好，在他的里面能够生根，把我们的根这个在主的里面，然后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能够得到建造，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坚固，以至于我们在能够有在任何上有感谢的心。最后我愿意有个很短的见证，在我们教会大概在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请了饶孝吉弟兄在我们中间有个周末的有个退休会，在我们良友团契里面来教导他们。那么很多人对他的很多的教导得到帮助。那我顺便也讲到，我们也把他的那个教导现在有了 tape， 我们也做了 DVD VCD。我在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时候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个属灵的长辈，就对他有个批评，有个不是批评，就在对他有个讲法，就说他这位弟兄是在主里很深的一位弟兄。那他这次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请他？因为我们教会有几位弟兄在两年以前去参加他一个退休会，那么跟他有些交通。他在那个退休会里面讲到，他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怎么样的学习神的话语，怎么样一起来背神的话语，然后彼此见到面就说，哎，今天这个圣经你背了没有？所以他常常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彼此都看到远远看到那个人跑来，他就走掉了，因为他那天还没有背完他那点的圣经。但他就是这样子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的学习，就在神的话语里面的这样操练，以至于他就能够在继续不断的在神的工作上面蒙神的祝福。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根在神的话语的里面？我们是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根据在于我们跟随主来遵他而行，以至于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以致我们也知道这位神是不会误事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有根有基的时候，不管外面的是怎么样讲法，不管外面的风是怎么样的摇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会受到摇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诗歌上说的，他能够确信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他能够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不是一个肤浅的信心，不是一个只是知识上面的信心，不是这些道理上面的信心，而是真像是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是根深，是被建造的，然后我们的信心是坚固，是不摇动。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现在坐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常常为我们祷告。主，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软弱，许多时候我们会有失败，主，但是你的爱仍然在我们身上，你仍然扶持我们，你仍然带领我们，因为你看顾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得到那个宝贵的救恩，因为我们你自己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成为我们一生的指望。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里面的信心能够增长，让我们在你的跟你的关系能够更一天比一天更深，以至于我们真是每天经历跟你关系的更新，以至于我们真是在凡事上能够跟随你，能够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